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教会历史第二课，教会的根基和建造。教会的根基和建造。首先我要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第十八节，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另外一处我要读的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从十一节开始。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活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要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要谈到教会的根基，就是说教会建造在谁的身上，教会以什么为根基。然后我们要谈到教会怎么建造，因为有了根基必须要建造。有一般的人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产物，那这样的说法的人就是对整个西方的历史不够熟悉的事。基督教并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很多人讲西方没有很具体的提出来，到底西方是指着希腊，或者指着拉丁，或者是指着罗马，或是指着在中世纪以后才发展的西班牙文化，或者是英国文化，或者是日耳曼文化。很多人常常对一些的事情太过笼统，不过听人家片面或者有偏见的理论就下了断狱，这是很可惜的。基督教的根基不是在西方的文化，绝对不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的根基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本身。耶稣基督他怎么能够成为教会的根基呢？他怎么样做教会的根基呢？第一样，他的神性，还是说他的永恒性。因为教会实在说来，不是单单在两千年以前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才有根基的，不是的。我们看整本的圣经， 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已经被神所立，要建立一个教会。耶稣基督的永恒性就告诉我们，教会的根基是超时间的，也超人类的历史的，也超时代的。当人类的历史过去了以后，教会仍然存在的。因此教会不是单单在时间里面，教会那是从永远到永远。那这必须以耶稣基督的永恒性为根基。假如不是耶稣基督的永恒性，那么教会就是在时间里面，当时间开始才有教会，时间结束教会就不存在了。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教会的根基是基督。当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过去以后，教会还要存在。这就是启示录第20章、21章、22章给我们看见的。当我们这个的旧天地过去以后，新天新地来到，教会好像新娘一样准备好了，与基督联合，就是新耶路撒冷城，那就要存到永恒里面。因此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根基的第一样，因为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的永恒性。第二样，基督怎么样成为教会的根基呢？耶稣自己说，他流出宝血，叫多人的罪得赦，罪的赦免，这是耶稣基督救赎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自己方面，他的宝血一面接近人的罪，一面叫人得生命。所以耶稣的宝血不是单单接近罪，更是叫人得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上帝的生命。耶稣基督用他永恒的生命救赎人类，所以他成为教会的根基。教会是生命的一个身体，有生命的一个身体，是生命的机构，他是说生命的机体。教会不是单单外面这个建筑物礼拜堂，它是教会的组织，那不过是后面的事情。教会的根基是在于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宝血赦罪，并且赐给人永生，就是上帝的生命。当人得着耶稣基督给他永恒的生命的时候，他就与永恒的神发生父子的关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一旦蒙恩得救，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与神有和好的关系，成为父子。这是耶稣基督成为教会根基的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打败掌死权的魔鬼，胜过罪恶的权势。罪叫人与上帝的来往交通断绝，因此叫人成为死人。这个死并不是灭绝的意思，这个死乃是断绝交通的意思。死并不是消灭不存在，死乃是仍然存在，但是与生命的主、生命的源头上帝没有来往。现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人的生命，信的人的生命重新与上帝恢复交通，就不再隔绝，而且这个隔绝的势力已经被消除掉了。所以耶稣的复活叫信的人与上帝 重新和好，重新建立密切的关系，这就成为教会的根基。所以耶稣的复活是教会根基的第三个因素。第四个因素，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的这个根基是属灵的，属灵的，不是属物质的，不是属于外表的形式的，乃是生命的，属灵的，因此是超空间，也超时间，是超种族，也超文化。属灵的东西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属灵的东西也不限于文化的分别，因此基督教是超文化而不是西方的文化，这一点必须了解的。所以基督教来到任何一个文化里面，不是侵略文化，完全不是，因为它是超文化的，它乃是把那许多空洞的文化充实了，就文化有更实在的内容，就文化有具体的内容，那就是人有生命，然后从生命来产生我们应有的生活方式，建立高度的人生观，建立高级的人生的标准，这是超文化的事情。所以基督教的福音道理以及教会不是做文化的亲历，文化的亲历那是因为有别的文化觉得比较好，去要改变别的另外一个文化。那基督教的最主要的使命并不是改变什么文化，没有，而是要充实那个文化里面所盼望所渴慕但是所没有的。所以基督教无论到哪里是充实那个空虚的文化，基督教的真理到哪里是充实那个空虚的人生，基督教到哪里乃是把具体真实的生命带给那许多只有盼望只有理想但没有具体生命的人或是社会。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根基，就是告诉我们他这许多的根基，还是说这个根基的这些因素都不是我们普通人所想象的那一些，因为基督教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所以经得起任何文化的考验，任何时代的改变，仍然站立没有移动。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要跟各位继续进一步的谈到教会有了根基以后怎么样建造。我先要读一节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十二节，我要成全圣徒，革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有了根基，上面必须要有建造。怎么建造？由谁建造？用什么方式、什么角色来建造？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建造教会有五个不同的职分，或是五个不同的角色。这里提到有使徒， 使徒是什么？使徒我们中文翻译的非常文雅，应该的意思就是带着一个使命出去工作的人。使徒就是奉差遣带着一个使命或者一个工作出去要做的人。耶稣基督拣选十二个使徒，以后圣经也告诉我们保罗也是使徒，还有其他的，凡是带着神给他工作使命的人就叫做使徒。这一般的使徒多数的工作就是要开始一个新的工作，或者说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开始教会的工作，这一类的人叫做使徒。他们的身份是开始开方，或者做宣教士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这一般的人他们自己经验了耶稣的救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的主宰，他们接受耶稣给他们的使命，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去，在不同的时代做上帝要他们做的工作。所以有的人称现在的宣教士，也就是现在的使徒，在不同的地区做不同的工作。但是主要的目的不是建立自己的另外一个工作，乃是在耶稣基督已经立好的根基上面来建造教会。第二个之分就是先知，这个先知这个身份还是他的角色，就是传达神对人的信息，把神的心意告诉人类。在旧约的时代，神对某一个国家或是社会有一些话要他的仆人去讲，这种的人就叫做先知。原来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发言人，替上帝传达消息的人就叫做先知。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上帝也把这个恩赐赐给一般的信徒，叫人学好了神的话语，明白这是神的话语，那么靠着圣灵的帮助把上帝的这些话语传给人听，这就是先知的工作。所以先知不是传自己的理论，也不是传人的哲学，也不是传那一个宗派特别的见解，乃是把圣经神所讲的话语对人的信息不打折扣的忠心的去传讲。他们传讲的责任就是告诉人，人什么反应，他可以劝勉，但不能代替人做决断。第三种的职分叫做传福音的，传福音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普通说的传道人，就是把神的道传出去，把神的爱、耶稣的救恩、怎么救赎人类这些基本最纯粹的道传讲出去。那么传福音的人要一直讲，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听见，就是听见了有的听也不清楚，所以必须重复不断的讲。不但是讲，还要传给下一代，因为这一代人听了不等于下一代也听，所以要不断的传讲给下一代。不但传给我们这个民族用我们的话语，也要传给别的民族听别种语言的人。所以传福音的人不但要在本国用本国的方言传讲，也要到别的民族用别的方言传讲，这是传福音的。第四种就是牧师，牧师就是牧养喂养。当人信了耶稣，有了灵命，需要属灵真理的栽培，不断的照顾。所以牧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说，好像母亲一样喂养婴孩。牧师的责任 就是要照顾信徒的灵性，看他什么时候需要什么属灵的粮食，他就供应他，教导他，帮助他，帮助他各种心灵的问题还是生活的问题。所以牧师是牧羊的工作。现在我们差不多一个礼拜堂需要一个牧师，这是正常的，因为牧师他的能力也是有限，他的时间也有限。一般来说，一个牧师最多只能够照顾大概100人还是到150个人，再多他的力量和时间就不够分配。第五种是教师，教师本身要好好的学习圣经的真理，然后按着圣经的本意教导信徒。教师不是单单讲这个世界的学问，更重要的是圣经的真理，因为圣经的真理是超过世界一切的学问和知识。教师是一生的工作，不断要教导。那么因为有这五个恩赐在教会里面，来帮助来建立这个教会。但是这五个恩赐怎么样彼此配搭，在不同的岗位上同来建造这一个基督的身体还是教会呢？那就需要圣灵来联络，圣灵来指挥，圣灵来管理。所以使徒不是单单做使徒的工作，他的工作也要跟传福音的，也要跟牧师还是教师彼此配搭，这叫做圣灵的管理。因此这个恩赐我们从圣灵领受，我们用恩赐也要按照圣灵的意思。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所有的恩赐都是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我们领受恩赐，有的是一种，有的是两种，有的三种，但是我们领受恩赐千万不要骄傲，以为我的恩赐比别人大，我就更属灵。不是的，恩赐是用来服侍人的，恩赐是用来建造教会的。所以我们不要误会恩赐的意思。在一般来说，教会里面的恩赐也分作两大类，一种是行政上的，因为教会有很多的人，人多就需要管理，使教会的生活有秩序，不会混乱。那么这个管理就是行政的问题了。那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教会有100人，有200人，有500人，这500人一个人管理很辛苦，所以必须分作几个小组还是几班的人来管理，一个人管20个人还是管50个人啊，这个就是行政上的问题。还有我们这些信徒在哪里，名叫什么，他的个性怎么样，教育怎么样，怎么帮助，那这都是行政的问题。那么教会也有需要，物质上的需要，经济上的需要，怎么筹划，怎么应用，怎么分配，叫这些所得到的钱财不会滥用还是浪费掉，那这都是行政的问题。那么教会另外一种的恩赐，那就是牧养还是照顾。在牧养我刚才说过是牧师的工作，但是也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可以起来训练自己来彼此帮助照顾。我们人有的常生活上的困难，需要劝勉，需要安慰，需要开导，这都是牧养的工作。在教会的建造上还有两样事情我特别要提出来的。第一样，任何教会的工作 要向上帝负责任。我们做教会的工作，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向上帝负责，因为这个教会是上帝的家，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所以我们无论领受什么职分，在教会里面有什么岗位，我们要向上帝负责任。向上帝负责任的意思就是，不管人看见看不见，人知道不知道，我们都要忠心去做。我们所做的不是给人看，也不是要得人的称赞，也不是要得人的赏赐，我们所做的要讨神的喜欢。因为我们是从神领受这个职分，所以一定要向神负责。第二方面，我们也要向当地的教会，向人负责。今天有一般人太过守灵了，他们做事不向人负责，不向当地的教会负责。他说我是上帝的仆人，我向上帝负责，那么就不管人对人应有的责任，那这是错误的。在教会的组织里面，我刚才说有行政的问题，这就是要我们彼此负责任。比方说我是教会的一个执事，还是一个长老，还是一个牧师，我要做事，我要与弟兄姊妹大家商量，我要与大家同工，我能做的我做，我不能做的你做，但是大家要彼此负责任，一起担当这一个建立教会的责任。假如我们不肯好好的向人负责，我们也不能好好的向神负责。所以教会必须要注意到两方面的责任，向神负责，向人也要负责。教会的建造也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平面的，就是我们这一代这一代，我们每一代都要尽力的把教会发展出去。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向下一代把福音再传给下一代的人，让我们每一代的人都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好的基督徒，建立高尚的道德标准，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教会的建造必须注意平面的，还有从面的，从上到下，怎样才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建造上建造的完美。我们做简单的祷告。谢谢天父，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谢谢天父，你把建造教会的责任交托给信你的儿女们。愿主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个人的恩赐和身份，做我们应当做的，向你负责，也向教会负责，把福音不但传给我们这一代的人，也传给下一代的，直到耶稣再来。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Thank you.
Thank you.